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真是的，真偏心，可是应该不会这样啊。真是想不通了。
丽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的？
你没毛病吧？
啊，
看感恩祭典也能有这么多感想啊！
啊，老爸，对不起啊，打扰到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啊，那倒没有，只是你一个人坐在这儿，拿着感恩祭典在做什么？
看感恩祭的福音章节啊。
那为什么只有自己不停的说呢？
哦，老爸，你看，这个主日的福音啊，耶稣啊要到山上去。只带三个门徒，哎，而且他还显了异象，哎，好奇怪哦。他要不嘛就是太偏心，喜欢这三个人，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多带一点人去呢？这样一来，大家一看到，哇，原来是个奇事，福音不就广传吗？
对哦，关于这点，哎，老爸，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经常是做了奇事而不宣扬的哦？以现在来说啊，实在是不合所谓的传播的原则哈！一件事情总是要多多人知道，你传起来才容易嘛。
说的也是啊。
哎，看来今天你们对福音的问题疑点比较多。
嗯，
这样吧，丽莎，那我们把这个福音的章节再把它念一念，听听看，我们再来分析看看，好吧？
好啊，这个福音是马古福音啊。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雅各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那样光亮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人能漂得那样白。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在他们面前，正在同耶稣谈话。伯多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原来伯多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都吓呆了。有一片云彩笼罩了他们，有声音从云彩中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向四周一看，却看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和他们在一起。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之前，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就这样，你看是不是很偏心，带了若望、伯多，还有一个是谁啊？
雅各。
嗯，只带他们三个去，他一定特别喜欢他们三个。要不然要去玩嘛，大家一起去嘛。
我在想，耶稣他之所以带这三个门徒去，可能有他的原因。是不是这三个人比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家庭的负担，而其他人比较会有，所以就带
伯多有家呀。
可是伯多的孩子大了，哎，我也没看到过。乱说，可能他有家是有家，可是他负担不那么重，也不一定。
那其他人也不一定有啊，要去大家一起去
嘛。你很烦呢，你。
哎呀，
那你每次出门你也没多带我一个，每次带喜儿乐你也不多带我呀，都有理由的嘛。
其实啊，这时候他传教的时候啊，假设的每个人分担各种不同的工作，出去的出去，或者是准备饮食的饮食的，分散的分工的时候，那剩下的三个人在正好在这边呢，机缘啊，
巧合
就散去了。
嗯，
那你不要去推敲他为什么不多带点啊。我们常讲的，有钱难买早知道，早知道这样我就怎么样怎么着了，这个就是我们能不能预测的事情。那么这个福音呢，马古他只是记述他当时的一种情况而已啊。所以我怎么讲说，也许在我们的想法是那样更好，但是呢，看了又怎么样呢？
耶稣必然有他的用意在，
因为他告诉你不能说，
对
啊，你这段在这一段的那样的人多根本没有用，不是真的要你广传福音的时候，跟在这个圣神降临。在门徒中间的时候呢，不一样的一种情况。
那个时候是让他们，你们去传福音吧。 圣神降临以后，
既然不能说，当然越少人知道越好，因为这种意识在、
嗯、对，也有可能就是耶稣觉得所有门徒当中他们三个人是口风比较紧的、嗯、啊，能让他们看他们不会说的，
嗯，
都有理由嘛，所以老爸说了、嗯、别推敲，哎，
那你还要再告诉我什么理由？
哎，嗯，好，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来，我们再继续看，那、嗯、这个他显现的，而且他这个显现的是这个厄利亚跟梅瑟也显现在他们的面前，为什么偏偏就这俩人呢？嗯，对了，不要推，不要问为什么，
先知，
他们是先知，
大先知嘛，对，嗯。
不过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啊，
嗯。
他说啊，他的衣服啊，他就变了容貌嘛，
嗯，
对，在那时候变了容貌、嗯、然后衣服光亮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人能漂得那样白，
嗯，
那多吓人呐、
啊！对，
那一定光可见人，照到不能长眼睛、
哎、你记不记得我们现在通常看到有一张耶稣的照片了、
嗯、
后面闪光，然后他好像从空中的飘然而下这样，
对对对，然后厄利亚跟那个、
嗯、梅瑟各在一边，
各在一边，
对，
那个图片
我想那个图片应该所显现的就是这个，所以那张图片、嗯、我一直也在想、嗯、那张图片为什么耶稣穿的是白衣服呢？哦，
原来是这样、
哦、没有哪一个漂白布的人能够漂得像他
那样
白，再加上灯光的照射反射的结果、嗯、哇，太好了，那个时候就懂得用声光的原理去衬托一件事情。
你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做人要清清白白，
一点污点都不能有，
就是
干净，
就是怎么讲，就是
圣洁，
最圣洁的。因为我讲的，我常讲，小孩子是一个白布嘛，你要怎么染就怎么染了，将来的行为都是由着我们后来的加上去的嘛。
对，
所以他这种的白的话，还不是人间的白，没有任何杂质啊、
嗯，
白到发亮，白到透明的，那是天上有的东西。
对，
如果今天我穿了一副是名牌，但是这资料到处都有的话，就不值钱了。
哎，那个就是制服式的。
嗯，所以他这个就是主要用这衣服来衬托，
嗯，
啊、说他那个圣洁的，圣洁到什么圣洁的会有光出来的。
嗯，
那耶稣的圣体就是圣洁的发光嘛，所以我们就说他用光来领导我们啊。这里我们就用这个去看他啊，那个耶稣显圣容，他容貌怎么变？
对呀、
啊。啊，
这一句话我也很好奇。
我们就说他容貌怎么变？啊，实际上呢，五官没有变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只是说他看起来啊，年轻啦、啊、美啦、啊、富有力量啦、啊、富有智慧的那个眼神啦、啊、等这种的变。
所以是看的人，
哎，看的人感觉，
看的人感觉他变了，
嗯、对
对、
哦，
嗯。
我们的容貌常都是在别人这边肯定我，我们自己看不到，不是随时带着镜子。对，哎呀，你最近年轻呢，你最近化斑白，最近那个夫妻也脸红了，都是由别人眼光来看出来的。
嗯，
啊，那就是说我们的容貌是由众人的反应里面了解自己。那耶稣容貌就是说，他所以变容貌就变成大家认为是神奇不得了，高高在上，是人间所没有的那种圣像的眼光。
嗯嗯，哎，这个跟我们一般生活其实也蛮符合的。
哎，对对，
你看那女生啊，小丫头们要出门的时候得打扮半天，为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她、
嗯、
主要是那个人看了会不会很喜欢、嗯、很喜悦啊？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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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所以这个容貌其实她不一定。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啊，我以为变脸了，发现原来不是，
不是四川人呐、啊。哎，我自在想他这个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耶稣在他祈祷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因为在旷野里头什么也没有，太阳底下晒得乌漆麻黑的哈。
嗯。
然后这个。哎，一个灯光打过来，哎，他的脸上的颜色也变，就像老爸讲的，你稍微有一点的，你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当然衬托的脸的脸色就比较红一点嘛。他所谓的变脸，但是这种变脸大概也不是那种啊，马上的这鼻子也高了，眼睛也大了，眉毛也粗了，不是那样子的啊。
不过这里有更有趣的是说，福音章节上是讲说，伯多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一看吓都吓呆了嘛，因为他平常跟耶稣还一起。生活嘛、
嗯、
所以其实你如果看一个人突然间不太一样了、
嗯、
那可能你会惊慌的说不出话了、
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下来，但他居然还说了下面这些，
还能说出这个，
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他想要搭三个帐篷、
嗯、
好吧，为什么呢？
他一点不糊涂嘞，
对呀、啊、还
三个
呢，对
呀、
啊
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景致，真的讲，你用想象，真的非常美的景致、
啊。
嗯，那我们中国讲就说啊，仙人下凡了等等的、
嗯，
都在山上云雾中间，对不对？
对，
他也是在云雾中间的感觉哈、啊，是景真的很美。他虽然是说吓呆了， 但是下代的他表示什么？他不会想得很远，只想这个时候抓住这个时候。
嗯
啊，没有深远的想法，用人的想法，哎，这么好的地方，你这么圣洁的一个人，干脆就留在这里嘛、嗯，我给你搭个帐篷嘛，一个人住一个嘛，就不会再跑，别再跑了，
你不要跑了的。
他是想把抓住的现实的美好的那一刹那啊，所以他是因为下了，不知道更做深远的想法啊，也不会说借机会去。问问看，这个叫称那个厄利亚老师啊，什么叫借机会进阶一下，
嗯、
是不是？
嗯
那让自己更有一更神接近的那种感觉哈、
嗯，
他都没有，只是下呆，但是抓住那个时候最好。
对，
那美好的影像哈、啊，留在你心中间的时候呢，那怎么办？那只能这样讲啊，那就他还是爱耶稣。也可以讲说，在观察中间，耶稣跟我们跟人中间来讲，就是他孤独的一个，底下是他的门徒听他的。现在有两个朋友可以给你参香，多美呀、啊！
嗯
那就应该留在这里，你们多谈谈，多聊聊嘛。啊，
对，
用这个人性的尊敬耶稣的心情来看他在讲几句话。是的，
其实老爸后面这个解释也很美啊、哦。
对对对，
门徒体恤耶稣，平常一个
人孤孤单单
的，
没人说话，
而且还。40天在旷野里面祈祷，这时候好不容易有朋友来了，
对对对，
门徒也跟着开心了、
啊。同道中人来了，
对呀、啊。
那我要是当时在场，我说：“哎呀，他妈，摄像机没带来，不照下来不就好了吗？”搁在心里谁也不知道的，照成一张，你看，这都出现了，不是我说的。
那个时候真的来讲说，我们中国人传讲啊。好的记忆永远印在心板上面，我们的底片在心里面。
嗯，你看老爸还是比较罗曼蒂克。
那我到老爸那个年纪，我也会说呀，印在你的脑海中，比新版要大得多。
然后接着有一片云彩啊，笼罩了他们。这句话就重要的不得了了。
这是我的爱子，
你
们
要
听
从
他。其实这个东方西方都是一样啊，有什么意象或是天上的这个神仙要有下来，他也都是有一块云把它。哎，先把它遮住，或者是先飘来一块云啊！你看那个孙猴也要《西游记》里面，他要干什么？啪，一朵云飘来，他就跳上去了。
他成云了，
哎，成云驾雾。
他那个云是他的那个武器
的工具
的一部分，
那是他的本事。
我跟你讲，真的来讲说，这个随云雾中间哈、那我们影响到我们现在看什么啊？我们要欣赏一个。女人的美的话，要雾里看花，
要
朦胧
的美，不要看的是哎，这个毛孔有怎么，要看的嘛。
哎呀，你鼻头上好大的毛孔呢！
所以这个真的讲的，这样去看，真的很美的一个境界。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人，三老朋友来了，这个见面的时候呢，哎，我们做子弟的能够替你想的，只能想到这样子。
对，老爸，我有个怀疑啊，
刻画出来了。
老爸，我有个怀疑哎。
嗯。
为什么在这个四旬期的第一跟第二个主日的这个福音的部分所采用的是马尔谷的记录、那到之后呢就又换成了若望福音里面的章节了，难道他记得比较详实吗？反倒是我有的时候看这个马尔谷福音，我觉得他记得比较不那么详实。
因为他反正这几部福音是交错的使用了、那乙年前面用这个，到丙年又不一样了，交错使用。那这个是也可以讲，我们这个圣教会在编这福音的时候啊，他把这四部福音在同等地位。那么他用这个时候呢，就呼应前面的，慢慢引导过来，有引导的作用的啊。那比如我们如果观看这个那这个福音大概说叫你要听从他，上帝话最重要，要听从的就听命。他必须怎么？必须用前面的那个听命的佐证来讲，是不是？所以他就有陪衬的东西哈。刚才读经一里面所讲的《创世纪》里面的亚巴兰的那种信德，那么亚巴兰信德就呼应了这三个门徒的信德，你们是不是耶稣交代的话，你们守不守？
对。
那还有由这个是旧约。跟新约来对照一下，你看，用亚巴兰信德，我们叫信德之父，是吧？
对，
他真的讲说，真的很残忍，天主这考验太残忍，这也是试探的一种啊。那个这个试探是 用人性中间最脆弱的部分去试探你。
嗯，要把他儿子当成祭献。
怎么可能？
嗯，对对对。
最让人心里面这个碎的那种滴血的那种试探。
嗯。但是这个哑巴郎他答应了，
做了，
可见的这个哑巴郎也是经过了多少的天人交战之后，才下了这个决定啊！要不然他亲手把儿子给咔叽一刀，然后给让
为什么要用这一段福音来？
嗯，
有什么意义没有？
人要舍，
嬴政就说：“我虽然要你的孩子来做祭祀，
嗯，
对不对？要杀了，可是我没有，我只是要你有个信德，
嗯
啊，我要的是你信德，不是他的血，而是要你信德的精神。”反过来讲，我现在把我自己儿子呢是舍给人家了，
嗯，
我不会亏待你啊！你看，我这样试探过你，可是现在我自己是什么？真的把儿子
给你
来做祭品的，
嗯哼哼，
啊，你那只是一个引导啊，引导让世人知道说我曾经有这样子做过，现在呢，我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呢，我不是用羔羊来代替的。把他真的当成羔羊了，啊，他降生到人以后，我真的放手了，
不管他了。
所以耶稣来讲说，能不能免我的苦觉这辈子？
嗯，
那时候爱他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反应，
嗯，
马上才改变为另外那一句话，对不对？还是遵从你的意思嘛，啊，有求免的时候，但是呢，也有坚定信心的时候，这人性的起伏的考验。
老爸，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哈，嗯，那要服从其实蛮痛的呀。
对，
嗯，
因为你这个人性中间这个是个人的那心哈，不完全是理性的，
嗯，
感性比较多，理性比较少。遇到感性的挣扎的时候，我们才会指责别人嘛，都是你不对。两个孩子跟他吵架，我们没有问孩子对不对，我们先把他拉过来，就看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先指责别人，回来再来问自己孩子，没有当场就问孩子。
所以在这个像刚才这个丽莎问到这个要服从啊，其实这个服从，我就在想到的是为什么我们在服兵役的时候要求军人是绝对的服从哈，
嗯，
你如果是不能有绝对的服从的话，那他可能就不能，这个命令就无法彻底的贯彻，
嗯，
那我们对于天主所给我们的一些诫命或者是这个圣言，如果我们不能确实的去服从照着去做的话，那等于说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就走偏了。因为在很多人的世界里面的很多事情，如果我们要以自由的态度，不是以服从的态度去做的话，那是犯不完的罪了，对不对？你看以我们现实社会里头，单单就以我们教会的十诫来说，它这里面就限制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这里面很多很多东西都不是现代人他们愿意去被限制的啊！你别的不要说了，你就说这个以第六戒来说好了。那社会上的这种充满了这种的诱惑，那又有那么多的人投入去做这个工作，那有很多人又还去愿意去在这方面做消费。那如果说你不是绝对的服从，对天主来说，那对一个教友来说，你不是一个绝对的服从天主所下的这个诫命第六戒，你要去守这个第六戒的话，那犯罪的机会太多了。所以我就感觉到，
嗯，明白的讲，为什么光讲第六戒不讲内容呢？
啊，
挑明的讲，
第六戒大家都知道吗？物心邪淫嘛，
嗯，
这个邪淫的事情，非单单是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有关性的方面的东西，都是涉及到这个的，嗯，啊。你在思想方面，你想到了，你想去从事了，或者你像我们看到有很多，就以服饰来说，好在我们家两个孩子没这种性，我就看到很多女孩子都穿那个短短的裤子，那屁股沟都露出来了，那个不是就那个吗？
我们人类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啊，洪水的灾难也是为这些的淫乱的生活嘛，淫乱就让家庭破碎嘛，社会失序嘛，
嗯，
所以这个是本来讲，我们中国也是这样讲啊，
富贵不能淫，
富贵不能淫，那个淫，那是移动的淫，不是讲说，那就说，这个是万恶淫
为首，嗯，
啊，百姓孝为先，我们是以孝治国，嗯，那这个就跟圣经精神一样呢，要孝敬你的父母。
对，第四，
但是这个万恶的这个由这开始，
嗯，
啊，有的男人到后来就迷失在什么？迷失在，倒不是说这个只是为了淫乱，而是 女人的话被利用的时候哈、啊，你看我们最厉害的间谍都是女间谍啊，
耶，川岛芳子。
那像这一类东西说，
你太老了，
就是容易受美色所诱惑，啊、那这是人性的衰弱中间。但是你如果要去推荐的，有没有道理呀、啊？男人最需要是女人的，
嗯，
你看夏娃一出现的时候。
亚当
好高兴
的样子，这才是我的伴侣啊、嗯、对不对、嗯、这就是人性一开始中间就有对女生那种的迷恋跟喜爱。
因为夏娃的、
啊、能不能
有一条肋骨是他的嘛。
可是后来。
所以他又闻到了在夏娃身上有自己的味道嘛，他当然喜欢了。
可是后来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是说、嗯、天主做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是要我们战胜自己。
对、
嗯、战胜我们人性中。
最脆弱的一点，
最脆弱，就像那个哑巴郎、嗯、刚刚老爸说那哑巴郎那样子，
对对对，
因为你看他的儿子，事实上哑巴郎已经把刀举起来了，
对，
已经要把他杀了，
一刀下去就那个，
对，只是天使阻止了他、
嗯，
否则他根本就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
对，
但是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看到，就是说，在读经一里面，哑、
嗯、
巴郎没有任何的迟疑，
对对对，
所以服从，其实我会讲说，服从会让你自己心很痛，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服侍或者是去照顾料别人的时候啊，得到的回应不一定是你预期的，经常是这样子。那因此呢，有时候很多人就在那个过程中容易受伤，
嗯，受了伤害就一直脆弱，然后就退却了。
对呀、啊，
太多的人，
这个就、嗯、我们讲的，这就是性德的考验，服从就是性德的表现。
嗯，
你能够听从。天命，我们讲听天命，在天命的、嗯、在中国解释很大，就凡是天道的事情都可以叫天命，就是、
嗯、
啊，实际上说天道天命都是天主的意思，那世界也是天主的意思，这些人之所以毁灭就是因为这些而毁灭，那现在我给你的是定出来的，希望你遵守，遵守了过的日子，如果遵守了那日子就是天上的生活的日子是一样的、啊、那么问题就是说，时界定下来后，人有没有遵守？没有遵守。
嗯。
啊，天主的这个是感觉到失望的，照样失望。
嗯哼。
啊，洪水是等于洗礼，啊，洗了以后，啊，方舟里面八个生命延续下来，还是犯同样的错。
嗯。
那怎么办？罪一直在循环，在患难。啊，变本加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好像永远是魔鬼战胜了吗？
当然不是啊，当然还是要靠我们对天主跟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嘛。
那来了，是耶稣下来了，
嗯，
把那旧的摆在一边，
嗯，
重新开始。我对新约的要求，不是行为上判断，思想的判断，他对第六节很严呢。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个是换了银才算是戒，
不是有那个
行
为啊？
你看一下，
对，
你有那种在思想上有一点点偏差就都算了。
嗯，
我今天就有感受这个问题。我在这个坐在这个
捷
运来的时候啊，
嗯嗯、
我现在坐捷运挤的时候就跳钢管舞啊，没有抓住那一根嘛，
对
不对？
对
不对？
对，
钢管舞过来的，就很注意看。哎，我们这个光明的水真高，那这时候人贴人的时候啊，每个人的眼睛呢都落定，都不敢正面看，太近了嘛，我这样看，
对对对对，
那就有前面呢。
嗯，
真的，我一直有目视看了，都非常规矩说，说把眼睛半闭的，或者看那样子，不敢正面看人。
不是朝天上看，就朝地上看。嗯，
朝地还不行，因为有的人比你矮呀、
啊。
正面。
嗯，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心中有戒律了。
嗯，
那就会不会侵犯到人家？要不然你稍微多瞄一下呢，这个你是没有意识，能回到你的心、嗯，你是邪恶眼睛在看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耶稣连这方面他给你注意到。
嗯嗯嗯嗯。这确确实实也是这样，就像老爸刚才讲的，我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教堂出去报佳音，我不是穿了圣诞老公的衣服当扮圣诞老公、
嗯，
我们也是坐捷运啊，
嗯、
坐捷运很多人的眼光就一直看过来，那、
嗯、
看了我就不是很好意思啊、
嗯，
那我的眼光看来我就看窗外。
哎，老爸，原来还有可以自多默的哦，他竟然会不好意思呢？
嗯，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每个人。 虽然说他们再看也看不认识我是谁，因为胡子帽子什么戴着根本看不到我的真面目哈，但是也还是觉得被人家这个眼睛一直看着还是觉得有点不太自在。那么其实不单单是做这个捷运了，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知廉耻的人怕被怀疑有嫌疑的人还是绝大多数啊，只是有一些呢少数的啊，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您碰到有这样的朋友能够劝劝他们稍微节制一点点呢，服装上不要太那个。
你看今天啊我们从读经一读经二一直到福音呢可以看到一个脉络读经一是亚巴郎祭献了自己的孩子。
对。
读经二呢是强调天主没有怜惜过自己的儿子。
对对对对，他连自己的儿子他都不
可怜。所以呢他只要求大家有圣父的声音从云中发出，他要我们大家听从他。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从头到尾他用一个我们信仰之父
串联下来。
对，串联下来，你看从信仰之父的那种要舍弃但是天主
的
怜爱，
自己的亲生儿子，
然后天主没有怜惜自己儿子，一看天主做的比我们
多到
更多，多到极致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告诉我们目的只有一句话，
一个，
就是我们
要
听
从 他，你要听从他的话，
因为他的话不一定是你所喜爱的，你也许会觉得痛，你也许会觉得不愿意，但是你看整个说起来他真的是为了我们，为了爱我们，
他为了爱我们才这么说的话，所以应该是要特别特别注特别，就是对于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牢记在心。那么这三个门徒还真的是很听话哦，下山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讨论，只讨论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从死者中复活，就是这个云彩从那个
他们下山以后
只讨论那个要从死者中复活这句话
是
什么
意
思
因为那个还没有发生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门徒并不知道。
对。
那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以
前
不要将所看见的事
告诉任何人。
那他们当然知道从死者中复活这件事还没发生。
还没有发生。
但是
而且是发生在人子的身上。
他们事实上不知道什么东西从死者中复活，
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这句话，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跟耶稣那个讲圣殿那个故事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大家那时候他说讲耶稣讲的，这圣殿你们毁了，我三天以后把它盖起来。
对，
别人没有知道。那这里很多都是预言的一种话的将来那你才知道了。所以不是我们当事人都知道。
对，
当事人都知道的时候呢，耶稣就不会钉十字架上，他已经被永做犹太王了。
因为看到了这些异象哈，那么这三个门徒，也就是伯多、雅各跟若望，他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确认了耶稣就是人子？
确认了，
已经确认了。
之前就
他们心里头就已经有这个，
因为这里告诉你说他是见证的，
对
吧？见证我是人子，
对，
见证我的荣耀在天上，但是呢，不是该说的时候，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
对，
多么，这个我比你清楚了，因为你记不记得在之前的福音章节里面有提到过，他说若汉呢、不是。他们跟着若翰，那时候若翰开始在为大家
洗礼
的时候，那时候若翰不是看着
我
他说
我替他
这是墨西亚，你记不记得？
对，我替他解鞋带子都
不配，
都不配，
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这些人都已经确定说
他
是墨西亚，是他们期待的人来了。但
是
他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在复活？因为他们还没有复活的经验，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还真的，就像你说的，他们还真的很听话，他们没有把事情告诉任何人。
其他的人。
可是你看，连他的门徒在了解他以后，竟是如此的服从。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你不埋首于圣经当中，不常常进教堂的话，你真的不太容易了解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话。那么你当然对他的这个信服，你对他的服从就不会那样的坚强，
会有一些
就会打了一些折扣了。
我们可以讲说信德是经过考验磨练的。
对
啊，你接受的人世间的考验越多，那什么生老病死痛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考验。
对，
如果你有信德一关一关过，很坦然的接受。你信德薄弱就抱怨，不公平不什么。
对，
抱怨越多，信德就越薄弱嘛。
嗯
啊，多么啊！
六，
那我们就来考验一下吧。
你要考验我什么？
今天晚餐就交给你啦，
啊、
谢谢啦。
你考验我这个呀？行，我告诉你，哎，我记得不是谁说了一句话，我绝对不让你听到锅铲响就满满一桌菜出来。
呀，好棒啊！
我通通用微波炉做。嘿嘿嘿
老爸的话，
我们晓得这个四旬期也是一个人生整个的一个路程一样的，我们叫做航程，这走过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生的时候就是战斗，不停的战斗，不停的试探，不停的坚强自己。啊，你看岳伯受过试探以后呢，哎，他怎么接受？天主怎么接受？啊，那我们就是。看着圣经里面许许多多有信德的人，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那我们在事情区中间真的在应该做什么？多做反省的工作啊！我们现在真的来讲说，常常指责别人，很少反省自己的行为对不对？那么借用反省的时候呢，我们向天主多祷告啊，刻苦一点，这一段先刻苦一下啊。刻苦以后，就生活能够什么？能体认到说，哎，未来的日子更好过。